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王建，字光图，是陈州项城人。唐末在中武军服役。秦宗权占据蔡州时，悬重赏招募士兵，王建才从行伍中被提拔为军后。广明年间，皇朝攻陷长安，唐熙宗逃往蜀地。当时梁太祖朱温是皇朝的部将，率军进攻襄州、邓州。秦宗权派小校陆彦宏随同监军杨富光率军抵抗，王建也参与了这次行动。这一年，杨富光率军入援京师，第二年击败皇朝，收复京城。当初杨富光将8000中武军编为八都，陆彦宏和王建各担任一都的校尉。杨富光死后，陆彦宏率领八都人马迎接护驾，到达山南时，他攻略荆州、商州等郡县，收编数万士兵进逼兴元，节度使牛从弃城逃走，陆彦宏便自封为留后，任命王建等人为蜀州刺史，但未让他们实际赴任。不久，陆彦宏正式被任命为节度使，他担心部下图谋自己，行事残忍暴虐，由此部众离心。王建与另一将领韩建关系友好，陆彦宏更加猜忌他们二人，假意厚待，将他们引入内室。王建和韩建感到恐惧，趁夜登上城墙安抚守城士兵，在月光下共同商议去向。王建对韩建说，仆夜甜言蜜语，表面厚待，实际是在怀疑我们，祸难随时可能发生，我们应尽早选择有利方向行事。韩建说好，于是率领3000人奔赴皇帝驻地，唐熙宗嘉奖他们，赏赐钱财巨万，将他们的军队分为五都，仍有原来的校尉统领吉敬辉、李世泰、张造和王建、韩建，号称随驾五都，田令孜将他们全部收为义子。等到唐熙宗返回皇宫，王建等人分别掌管神策军，都遥领刺史之职。光启初年，王建随从唐熙宗再次前往兴元，田令孜害怕受到逼迫，请求担任西川监军，杨富公接替官军荣史之职。王建等人一向受田令孜厚待，杨富公担心他们不依附自己，于是将五都将领外放为郡守，任命王建为毕州刺史。天子返回京城，杨富公派杨守亮镇守兴元，尤其害怕王建侵犯自己，多次征召他。王建在郡中感到不安，便召集西涧地区的豪强华贼，聚集8000人马攻陷阆州，又进攻利州，刺史王巩弃城逃走。王建在两郡流窜抢掠，所到之处杀人放火，杨守亮无法控制。东川节度使顾彦朗当初在官府地区击败皇朝时与王建相识，常派人慰问，分送钱财物资和军粮给王建，所以王建不侵扰梓州、遂州。西川节度使陈敬轩担忧他们关系牢固，与监军田令孜商议说，王建是我的义子，他没有其他心思，在山南作乱实在是因为进退无归的缘故，我写一封短信就能轻松把他招到麾下。于是立即写信招王建前来。王建大喜，派使者对顾彦朗说，监军义父来信招我，我想去成都探望义父，借此义父陈太师得到一个大都，这是我的愿望。随即到梓州拜见顾彦朗，将家眷寄放在东川，挑选3000精兵前往成都。行至鹿头关时，有人对陈敬轩说，王建是当今大盗，像吃鸟和狼一样贪婪凶狠，专门图谋他人封地，倘若他到了，您如何安置他？以王建的雄心，终究不肯屈居人下，如果您将他作为将校对待，这是养虎一患啊。陈敬轩害怕了，便派人阻止王建，匆忙修筑城防。王建大怒，于是占据汉州，率领清兵直逼成都。陈敬轩责问他说，你想干什么，竟敢侵犯我的疆界？王建的军力回报说，阆州司徒指王建此前寄居东川，而军容太师、田令孜的使者接连来召，现在又拒绝他，这是为什么？司徒不惜改道东行，北上探望太师，反被拒绝，考虑到顾梓州、顾彦朗可能因此产生嫌隙，不知我们是什么用心，所以派我来报告，想暂时在汉州寄居，您不要再怀疑了。当时是光启三年，过了10天，王建调集东川全部兵力，架设云梯，冲车进攻成都，3天未能攻克，只得撤退，重新据守汉州。一个多月后，王建大肆劫掠蜀地，进逼彭州，从多条道路发动进攻， 陈敬轩出兵救援，王建解围，纵兵大肆抢掠，蜀地十一州都遭受其祸害，百姓民不聊生。王建军事日益强盛，再次进攻成都，陈敬轩对此忧虑，顾彦朗也害怕王建侵扰自己。唐昭宗即位后，顾彦朗上表请求为王建平反，选择大臣担任蜀地主帅，将陈敬轩调往其他藩镇，于是下诏命宰相韦昭度镇守蜀地，以取代陈敬轩。陈敬轩不接受替代，天子大怒，命令顾彦朗、杨守亮讨伐他。当时韦昭度任命王建为衙内督校，统领其步兵。间接录记载，韦昭度将步兵安置在行府，等到朝廷军队没有战功，王建对韦昭度说，相公率领数万大军讨伐逆贼未见成效，粮饷运输也接济不上。近来听说迁都洛阳以来，藩镇互相吞并，朝廷忙于安抚都来不及，与其劳师动众征讨蛮方，不如顺势赦免他，并且以军威平定中原，这才是国家的根本。相公何不返回朝廷朝见天子，与主上商议此事？韦昭度迟疑未决。一天，王建暗中命令军士在行府门外抓住韦昭度的亲信官吏，将其剁碎吃掉。王建慢慢对韦昭度说，这是因为军士缺乏食物才会这样啊。韦昭度大为恐惧，于是将符节留给王建，当天便东返。刚出剑门，王建就派重兵把守关口，不让东归的军队进入。一个多月后，王建进攻西川管辖内的八州，所到之处纷纷响应，于是急攻成都。田令孜登上城楼对王建说，老夫与八哥王建交情深厚，太师陈敬轩也早就知道，有什么嫌隙怨恨要这样为难我呢？王建说，君荣田令孜对我的父子之恩，我怎敢忘记，只是天子将兵权托付给我，是因为太师孤立于朝廷的缘故，如果太师能够诚心改过，还有比这更大的福分吗？田令孜又说，我想与八哥在军中好好叙谈，怎么样？王建回答，父子情谊有什么嫌疑呢？当夜，田令孜携带蜀地主帅的符印到王建军中交给王建。王建哭着辞谢说，太师当初心意太过分，才导致今日的冲突，既然现在能如此推心置腹，一切都和以前一样。第二天，陈敬轩打开城门迎接王建，将蜀地主帅之位让给他。王建于是自称留后，上表陈述此事。第二年春天，朝廷下制书任命王建为检校太傅、成都尹、西川节度副大使、知节度使，管内观察处置云南八国招抚等使。当时是隆济元年，将陈敬轩移往雅州安置，仍任命他的儿子为刺史。陈敬轩出发后，王建派人在路上杀了他，田令孜仍担任监军使。几个月后，有人告发田令孜与凤翔方面有书信往来，田令孜被投入监狱饿死。据《蜀逃物》记载，陈敬轩被废黜安置在雅州，任命他的儿子为刺史。出发后，王建派人在三江杀了他，田令孜仍兼其军，又因田令孜暗中勾结凤翔，被投入监狱饿死。王建性格多疑善猜，计谋全变，心思常令人难以揣测。占据蜀地后，又想窥伺东川，但因与顾彦朗有姻亲关系，未能行动。恰逢顾彦朗去世，其弟顾彦辉继任梓州主帅，双方交情逐渐淡薄。李茂贞趁他们有嫌隙，暗中拉拢顾彦辉，顾彦辉于是与李茂贞结盟，在关隘边境上与蜀人互相争夺得失。大顺末年，王建出兵进攻梓州，顾彦辉向凤翔求援，李茂贞出兵救援，王建随即解围。从此两川相互交恶多年。后来王建大举征伐蜀军，在利州击败齐州、梓州的军队，顾彦辉恐惧，请求和解，并承诺与其人断绝关系，王建答应了。景福年间，山南的军队进犯东川，顾彦辉向王建求援，王建出兵救援，大败新元的军队。等到王建回军时，他乘虚偷袭梓州，俘虏顾彦辉，将其安置在成都，于是兼并了两川，从此军事更加强盛。天复初年，李茂贞、韩全慧劫持唐昭宗到凤翔，梁太祖朱温围攻了一年多。王建表面与汴州修好，指责李茂贞的罪状，又暗中与李茂贞派使者往来，建议他坚守不出，不要议和，并许诺派兵复援，同时分派各军攻取新元。等到梁太祖解围， 李茂贞山南各州都被王建占据，王建便自行设置守将。等到李茂贞势力衰落，唐昭宗迁都洛阳，王建又进攻李茂贞的秦州、陇州等地，李茂贞力量削弱，无法防守。有人劝王建乘势攻取凤翔，王建说，这话失策了，我所得已经很多，不需要再增加齐州之地。李茂贞虽然才能平庸，但名望一向很高，与朱公、朱温争雄不足，但自保有余。这正是韩生所说的入则为屏障，出则为依靠，应当支援并稳固他，让他做我的盾牌而已。等到梁太祖打算图谋篡位时，王建与各藩镇共同谋划兴复唐朝，于是派部将康彦率兵30,000会师凤翔，多次与汴江王仲师交战，不利而回。赵匡宁失去荆襄后，其弟赵匡明带着家眷逃奔蜀地，王建因此得到夔州、峡州、中州、万州等地。等到梁太祖建立后梁，蜀人请求王建效仿刘备旧例，王建在成都称帝，改年号为永平。永平五年改元通政，同年冬天改元天汉，又改元光天，在位12年，享年72岁。其子王衍继位，王衍是王建的幼子。王建去世后，王衍继承伪位，改年号为乾德。乾德6年12月，改第二年年号为咸康。同年秋9月，王衍侍奉母亲徐妃一同游览青城山，驻跸上清宫。当时宫女都穿着道服，头戴金莲花冠，衣服上会有云霞图案，远远望去如同神仙。等到试验时，酒酣之际都摘下头冠退去，露出盘结的发髻。又修建仪神亭，将宁臣韩昭等人作为陪侍的侠客、混杂妇人，纵情荒淫宴乐，有时从早到晚，接着点上蜡烛继续。韦家王王宗寿陪侍宴席，借机谈论国家政事，话一出口便流泪不止，再三陈说。一同宴饮的宁臣潘在寅等人向王衍奏报说，家王喜欢酒醉后悲伤，于是肆意嬉笑戏谑，取笑一番而散。从此中正之臣都闭口不言了。当时中原多事，王衍得以暂时安定。后唐庄宗平定后梁后，派使者向蜀地报捷，蜀人惊慌恐惧，回礼复命时，文书称大蜀国主致书上大唐皇帝，言辞礼节稍有对抗，庄宗不能容忍，派客省十里盐回访，同时采购宫中珍玩，蜀人却都禁绝不肯拿出来。王衍既幼稚愚昧，军国政务都委任他人。有个叫王宗弼的，担任六军使，总揽外廷事务。宋光嗣担任枢密使，总管内廷事务。等到李炎到达蜀地，宋光嗣等人设宴款待，席间谈论中原进士，李炎也列举进士予以回应，这些话记载在李炎传中。宋光嗣等人听李炎辩论对答，既畏惧又觉得他奇特。等到李炎完成使命返回后，向后唐庄宗奏报说，王衍不过是个痴呆小儿，王宗弼等人掌握兵权，只顾增加自家财富，不体恤百姓事务，君臣上下只追求极度奢侈。那些旧日功臣元老都被抛弃不予任用，蛮蛋百姓痛苦深重。依臣看来，大军一旦压境，他们就会望风瓦解。庄宗深以为然，于是征集军队，搜括马匹，有了平定蜀地的打算。后唐军队尚未出动时，伪东川节度使宋光宝向王衍献计说，唐国兵强势大，如果不早做打算，以后如何补救？请求在加州沿江建造500艘战舰，招募5000水军，从长江顺流而下出三峡。陈率领东川军对出襄州、邓州，水陆并进，在东北沿边地带严密驻军，据守险要。南面军队出江陵，有利就进取，否则退保峡口。再挑选三蜀骁勇壮士30,000人，急攻齐州、雍州，东面占据黄河、潼关，北面招引契丹，用丰厚利益引诱他们，见机可进则进，否则据守散关以巩固我国边境，事情即使不能成功，也能动摇敌人的意志。王衍没有采纳。后唐同光3年9月10日，庄宗颁布诏令征讨蜀国，任命兴圣公使魏王李继继为都统，枢密使郭崇韬为行营都招讨。当月18日，魏王率领京城各军从洛阳出发。11月21日，魏王到达德阳，王衍派人报告说，近来我与将校谋划归顺朝廷，伪枢密使宋光嗣、景润成、 南北院宣徽使李周禄、欧阳黄等四人怀有一心蛊惑人心，臣已将他们分别处斩，现在送上首级。据《蜀逃物》记载，皇太子开设崇贤府，招募士兵来抵抗后唐军队。当天王衍上表说，陈王衍的先父王建长久在西南地区，承受先朝的恩宠，开拓疆土将近40年，近来因为梁朝余孽制造灾祸，国家版图动荡，不能助纣为虐，于是从权行事，勉强顺从众人心意，只在三蜀称王，确实不是出于本意，没有归宿。臣继承基业，暂且安抚百姓。臣诚惶诚恐，扶为皇帝陛下，继承尧舜的功业，陈列商汤周武的军队，平定天下，削除凶恶叛逆，远近归附，文字车轨统一。臣正在商议改变图谋，准备归顺，突然听说王师前来讨伐，实在感到惊慌危险。现在将千里的疆域全部献为王土，希望万家的臣民都能沐浴皇恩，必定会用车拉着棺材祈求投降，负荆请罪。扶为皇帝陛下，回转照耀的恩德，施与覆盖的仁爱，另外表示哀怜，以安定反侧不安的人。倘若祖先坟墓获得祭祀，实在让生者死者都知道归宿，臣不胜仰望恩泽，虔诚祈祷之至。已有年11月某日，陈王衍上表。当月27日，魏王到达成都北面五里的升仙桥，为蜀的百官在桥下列队，王衍乘坐轿子到达，身穿白衣，骑着白马，牵着羊，用草绳系着脖子，双手反绑，口中衔着玉璧，车拉着棺材跟在后面。魏王下马接受玉璧，郭崇韬解开他的绳索，并焚烧棺材。王衍率领为百官面朝东北舞蹈谢恩。礼仪结束，王衍跪拜，魏王、郭崇韬、李严都回拜。28日，王师进入成都。从出兵到进入蜀城，共75天。按以下原文残缺。据《欧阳史》记载，同光4年，王衍走到秦川驿，庄宗采用凌人警禁的计策，派宦官向延嗣诛杀他的家族。天成2年，封王衍为顺正公，以诸侯的礼仪安葬。五代十卜记载，王建在许下时很不顺利，曾因是被判处徒刑，但没有杖打的伤痕。等到占据蜀地，得到马娟担任从事，马娟喜欢诋毁揭发，王建怕被他讥笑，于是问道，我听说外面议论说我曾遭受过徒刑，有这回事吗？马娟回答说，有。王建仗着没有杖痕，并且当着众人，于是露出后背给马娟看，说，请足下看看，有遭受杖责而肌肉像这样的吗？马娟知道他是作假，于是抚摸他的后背，叹息说，太奇怪了，当时从哪里得到这样好的膏药？宾客辽佐都大惊失色，而马娟安然自若。王建建号称帝时，只有翰林学士最受恩宠，侍臣中有人劝谏他礼遇过分，王建说，大概你们没有见过，况且我在神策军时掌管内门钥匙，看见唐朝各位皇帝对待翰林学士，即使是朋友也比不上，现在我给予的恩遇比起当时才有1%，怎么能说过分呢？议论的人认为他说的对。杜光庭，长安人，参加九经科举考试未中，当时长安有位潘尊师，道术很高，受到唐熙宗器重，杜光庭一向仰慕，多次拜访他门下。当熙宗巡幸蜀地时，看到蜀中道教衰落，想找名士来主持。回京后下诏让潘尊师在两街寻找合适的人选，尊师上奏说，臣观察两街众人，道听途说一时的俊才倒是有，但至于掌管教室的人恐怕不符合圣旨。臣在科场中认识九经杜光庭，他性格简朴而气质清高，气量宽宏而见识深远，而且困顿于风尘，想摆脱名利很久了，以臣愚见，非杜光庭不可。熙宗下诏召见询问，一见非常高兴，于是让他披戴道服，还赐给紫衣，号称广成先生，当天就迟疑遣送。等到王建占据蜀地，对待他更加优厚，又号称天师。杜光庭曾认为道德二经的注解虽然很多，但不能透彻阐述其主旨，于是著广成义80卷，其他著述也与这部书相称，有见识的人称赞他。孟之祥，字宝义，是行州荣冈人，祖父孟察，父亲孟道，世代担任郡校，伯父孟方立官至行明节度使， 叔父孟谦官至泽路节度使。孟知祥在后唐中宗同光三年被授予西川节度副大使之节度使。天成年间，安仲会专权执政，因为孟知祥是庄宗的旧相识，正占据大藩镇，担心时间长了难以控制，暗中想图谋他。当时客省十里岩因为曾出使蜀地，透彻了解当地的利弊，于是向安仲会献计，请求让自己担任西川监军，希望能施展谋略以控制孟知祥。朝廷同意了。等到李岩到达蜀地，孟知祥接待非常殷勤，慢慢对李岩说，都监从前奉命出使，请求出兵伐蜀，于是蜀东西两川都遭到破灭，川中的人对你的怨恨已经很深，现在你再次前来，人心大为惊骇，本来奉承都来不及。按此句已有错误，随即派人将李岩拖下台阶，在阶前斩首。欧阳史记载，李岩到达边境，派人送信问候孟知祥，孟知祥摆出强大军队见他，希望李岩害怕而不来。李岩听说后神色自若。天成二年正月，李岩到达成都，孟知祥摆酒召见李岩，于是责备李岩说，现在各藩镇已经撤除监军，你为什么来？间接录记载，李岩在天成初年再次前来监军，孟祖以礼相待，从容列举他五条罪状，命令用剑斩首。与薛史不同，此后朝廷每次任命剑南地区的长官，都让他们带兵前往，或千人或百人，分别镇守郡城。当时董璋镇守东川已经数年，也有雄踞一方之意。恰逢朝廷任命夏鲁齐镇守遂州，李仁举镇守阆州，都率领数千士兵赴任，又授予密旨让他们控制两川。董璋发觉后，于是与孟知祥通好，结为姻亲，以巩固唇齿相依之势。孟知祥担心唐军突然到来，与遂州阆州军队会合，那么形势就无法支撑，于是与董璋合谋，让董璋率领本部军队先攻取阆州，孟知祥派大将军李仁罕、赵廷尹率军围攻遂州。长兴元年冬天，唐军伐蜀到达剑门。二年二月，因为遂州阆州已经陷落，而且粮草运输接济不上，于是撤军。三年，孟知祥又击败董璋，于是自己兼任东西两川节度使。应顺元年，以剑南东西两川节度使蜀王的身份在蜀地称帝，改年号为明德。七月去世，享年61岁。按薛史孟知祥传，永乐大典原本缺失，现在采集册府原规，建委部以保存梗概。孟昶是孟知祥的第三个儿子。按宋朝事实记载，孟昶最初名叫任赞。灰尘余画记载，孟昶字宝元，母亲李氏本来是唐庄宗的嫔妃，被赐给孟知祥。唐天佑16年，岁在己卯，11月14日在太原生下孟昶。按花蕊夫人供词说，法云寺里中元节，又是官家降诞辰。这样孟昶的生日是7月15日，与薛史不同。等到孟知祥镇守蜀地，孟昶和母亲跟随孟知祥的妻子琼华长公主一同进入蜀地。孟知祥建号称帝，委封他为皇太子。孟知祥去世后，他就承袭了伪位，当时16岁，年号还称为明德元年。到伪明德四年冬天，伪诏改明年为广政元年，这一年是后晋天福三年。伪广政13年，伪上尊号为睿文英武仁圣明孝皇帝。皇朝乾德三年春天，王师平定蜀地，下诏孟昶全族赴京，在京师赐给上等住宅，对他的臣下赏赐非常丰厚，不久册封为楚王。这年秋天在东京去世，时年47岁。事情记载于皇家日历。自从孟知祥在同光二年丙戌岁进入蜀地，父子相继共40年而灭亡。五代史补记载，孟知祥进入蜀地时，看到地势险要坚固，暗中怀有割据的志向。等到达成都，正值傍晚，在郊外休息，有个人推着小车经过，车上的东西都用布袋装着。孟知祥问道，你的车能装多少袋？那人回答说，尽力超不过2袋。孟知祥厌恶这个回答，后来果然2袋而亡。孟知祥与董璋有矛盾，发兵讨伐他。董璋一向勇猛强悍，听说孟知祥前来， 以为他是来送死。诸将犹豫不决，李浩担任孟知祥的判官，非常忧虑。等到将要交战时，孟知祥想显示闲暇，亲自写一个字送给董章。不料提笔就误将董字写成了重字，不高兴了很久。李浩在旁边大喜，并且带领诸将在马前祝贺。孟知祥不解，说事情还不可预测，有什么可祝贺的。李浩说那个董字是草下面加重，现在大王去掉草写成重，是董已经没有了头，这是必胜的征兆。于是三军欣然，一战而董章失败。使臣说从前张孟阳作剑阁铭说，只有蜀地的门户作为坚固的屏障，世道混乱时就叛逆，世道清明时就顺从。由此知道，自古以来西南地区遇到乱世就关闭而不通，遇到兴盛的时代就获取它，如同俯身拾取。然而后唐进入蜀地时，兵力虽然强大，但帝王之道仍然混乱，所以几年之间得而复失。到了皇上平定蜀地时，用尧的太阳照耀，用舜的和风熏染，所以家家户户的百姓都喜悦地服从教化。至于王衍遭遇末世，就在秦川被灭族。孟昶遇到明朝，就在楚地受封。虽然都是亡国之君，为什么幸运与不幸相差如此之远呢？